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15年1月17号星期五，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联邦的最高法院呢，今天裁定中国的社群媒体平台 TikTok， 也就是这个抖音的海外版哦，它的这个诉讼是败诉了，那么驳回了 TikTok 的上诉。因此呢，这个周末就是19号开始， TikTok 的这个应用程式哦，将会在全国被禁用。那么 TikTok 这个中国的公司哦，它这么受到全球欢迎跟这个热用哦，其实它一定有它成功的道理啊。但是问题在这里，另外一面看起来就是说，其实这个 TikTok 这个软体在全球有被20多个国家政府实施了限制或者是直接封锁的这个决定啊。其实原因这个不外乎就是什么，这个软体会偷偷的收集大量的用户的数据，然后对安全还有隐私会造成严重的一个隐患。那么同时呢，这个 TikTok 呢上面还传播着很多不实的政治言论，引发了这个国家安全的问题。那么今天这个判决啊，其实公众呢几乎都已经预测到这个结果，所以呢在之前用户呢就会把自己的一些东西要转到另外一个中国的软体小红书上面，结果呢发现说诶，这一款软体的问题也不小，使用者呢经常也会被下架，因为这个纯中国的软体哦，它里面的这个言论规则哦，是以中国的政府标准来作为标准，来判断每一个用户的使用者他的言论到底是不是符合中国政府的这个标准哦。所以呢现在也是搞得一团糟哦。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中国的软体好了，这个 TikTok 还有小红书，不管怎么样都是在我们民众手机里面很多人拥有的这样的一个 application 哦，就是这个软体这个 app， 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使用者的这个感受吧。来，我们今天礼拜五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Hello， 群燕你好。
广瑜好，纽约跟洛杉矶的听众大家好。
是这个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表示说，国会已经认定资产一定要剥离，所以呢对于解决 TikTok 的数据收集法以及其外国对手关系的深切国安感到忧虑是必要性的。所以呢这个意思刚才讲的这个有点文言文哦，意思也就是说从星期天开始 TikTok 这个软体就要全面下架了。但是这个事情还没完，它有一个翻转的地方，就是说因为哦，这个法律是赋予总统将禁令延长90天的选择权。好，他礼拜天要禁，礼拜一总统这个川普就要就职。那么这个川普之前就说他很喜欢 TikTok， 所以他上台之后呢 ，TikTok 应该会有一些翻转，现在还不知道哦。所以很多新闻媒体全部都在看说 TikTok 到底还有没有救？来，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个分析吧。
对，因为就像广瑜说的哦，因为当初这个美国的司法部走了一路的所有的司法流程，一直到最高法院，那最高法院一直到今天确定说对，维持原判。就像刚刚你说的，他如果找不到买家把他所谓的中国的拥有权拿掉的话，那 TikTok 就不可以在美国继续能够使用这个所谓的app， 一个应用软体吧。好，那刚刚你说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因为这次很巧的是，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就任是1月20，可这个禁令是1月19，所以其实过去这3-4天的新闻里面，大家就已经猜测到说，拜登总统没有理由在他最后一刻还故意跟川普对着干。所以也就是他们觉得，不管最高法院会怎么结果，这个拜登总统都不会说什么。那目前感觉上也就是这样，就是说好吧，既然反正我19号就要换人了，20号你开始的时候，那我也不会去实施这个禁令。但没有错，川普本身也在这个选举的过程中他要使用 TikTok， 而且他在 TikTok 就所谓的抖音里面事实上得到蛮多人的应该说支持。那些在 TikTok 支持他的人让川普想到说，诶，这个言论自由在 TikTok 这个部分怎么对我是好意的。那所以 同样的，我讲大家都会在看这次他的这个所谓的就职典里面有多少的人来参加，其中一个就是所谓的抖音 TikTok 的 CEO 周受资，他也被邀请了，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哎，可能川普跟他的这个沟通管道是蛮顺畅的啊。那你知道要参加这种就职典礼，你是要花非常多的钱的。据说这个科技大佬$100万巩固他两个位置可以参加就职典礼，对不对？所以我不知道 TikTok 给了他多少钱，但重点就是周受资是要去参加1月20号的就职典礼的，而且他据说他的座位是非常前面，越前面越贵嘛，哈。那所以我相信说，因为这个最高法院裁定说往前，但是又让了新的总统有机会有足够的时间再重新考虑。那所以周受资今天马上就公开的在抖音发了一个短视频，他很感谢这个川普总统愿意解套。那至于他怎么解套，我们不知道哈。那你跟我们都要继续看这个新闻，但是这一个礼拜其实造成很多以为万一要被下架的这些，你知道全美国有1.7亿
的
抖音用户，1.7亿哦，全世界有10亿哈，你这个人数是庞大。那又这样说，根据 TikTok 的 CEO 自己说，有这些1.7亿的用户里面有很多是700万户是那种小商家，因为他是用 TikTok 来 promote 他自己的生意啊产品，所以这个对他们的生存很重要。所以他讲了这么多这么多，就是说，哦，好，我们影响的人太多了，所以你们千万不能让这些人没有生计，抖音走了就没生计。所以我想这一整件事情让我有机会也跟我的女儿聊聊天，因为他们就是 teenager 嘛， teenager 就会对抖音能会不会被下架这件事非常的关心。过去这3-4天虽然我们加州有野火，除了野火以外，我发现这个话题在年轻的孩子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知道吗？重点在这里，你知道，根据调查，我们全国有将近50%的父母都不让小孩用 TikTok， 因为里面的这个言论跟内容啊，对小孩有负面的影响，比如说什么减肥啦，比如什么抑郁啦、自杀啦、霸凌啦，结果造成了很多小孩有样学样的悲剧，你知道吗？而且事实上，全世界有20多个国家的政府都对于 TikTok 实施限制或者是直接封锁，都是因为中国软体的内容有问题，而且还会偷偷的收集大量的这个用户的数据啊、安全隐私啊什么之类等等。所以不只是只有我们美国，那 你女儿知道吗？
知道是知道，可是因为我不晓得听众知不知道，我家的小孩就会跳舞。那你知道，你可以想象，这就是一个就是表演的一个方式。那会跳舞的人，他最喜欢做什么？就是想把他跳舞的东西放到网上嘛，有人看，然后他们都会故意跳那种够短，然后可以吸引，然后而且这个你甚至会透过那个，你会有一些品牌商会赞助你，因为比如说你不管是赞助舞鞋、衣服、化妆品、头饰，都会跟这个你 PO 的东西多少人去传有很大关系，这里面牵涉到庞大的利益。而且它里面我觉得抖音我不晓得听众有没有用过的人就会知道，它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名词，他说这是 creator 英文字，就是说这是创造者的天堂。然后那创造者还可以在这个天堂里面拿到钱，因为它是根据你有多少人在追踪你的账户，那个都可以转换成钱。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孩子争相的希望被人家注视，那如果他真的成了我们所谓的网红，其实抖音的网红是可以赚非常多的钱的。因为有时年纪大一点点不玩的，更不知道有名又怎么样啊？没有，这是有名又有钱呐、而且还有很多赞助的东西。所以，其实我开始研究之后，我也觉得很困难的叫小孩子不要用。而且我们刚刚说了嘛，哈，美国有1.7亿的用户，那绝大多数都是年轻的孩子。然后这些年轻的孩子里面，他在里面分享的时候，他得到他满足感，因为有人称赞他、哦。那但是他不自觉的也会受到里面的这个，因为你知道吗？所有的这种应用软体很聪明啊，就像不管脸书也是一样，它会因为你喜欢看的，它就不停的给你你更喜欢看的。你越来越久就会比较偏激，就是你会沉浸在，比如说你本来只想看两个 message 花5分钟，结果你一看花了2个小时。所以我相信很多家长不让孩子看，最大的原因是 Oh my God， 就不念书啦、对不对？2个小时一下就过去了、所以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聊到小红书，我相信用小红书的应该有同样的问题，应该是一进去就跳不出来一样道理。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应用软体里面，它让你会像中毒一样吸引你留在那个软体越久越好，然后不自觉的你把你所有个人的资讯都留给他。那有个更重要的，我昨天还在跟我女儿讨论说是什么样的 generation 的人在用 TikTok。 主要的用户都是1995年到2012年出生的孩子。
嗯，
那我是 Gen X， 我不是 Gen Z， OK？ Gen X 是1965到1979年出生的，我想广玉你跟我应该就是 Gen X。我们就不会被 TikTok 这种东西拿去用，因为我们没有兴趣一直拍自己，然后给人家看。我们是比较害羞的一群，可是 Gen Z 的人是巴不得有人看啊。
我是这样觉得哈，这个我们美国的文化是，你有才艺欢迎分享，但是我觉得我没有才艺 ，OK， 我跳不动 ，OK， 我也不会唱歌，我跟你讲，我要是能够吞剑跳火圈，你相信我，我也很爱现，因为我觉得有才艺的人谁都希望有共鸣嘛，对不对？
对啊、
你今天你说你会下象棋，那不叫才艺 ，OK， 那个哇，那真的很麻烦。当然喜欢这个象棋的人可能就会哦，你有你自己的群体，慢慢看你们怎么下。但是如果像那种短视频的话，很清楚一件事情，你要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吸引到大家的这个目光跟流量，那你可见你的吞剑跳火圈非比常人。OK， 所以我觉得我没有那个才艺，我要是有那个才艺，你相信我，我绝对不可能就说我要自己包起来不让人家知道，我会很爱现的。可是问题是我没有，所以我现不了。请问一下黄群燕小姐，你会吞剑跳火圈，或者是你能够像人家那种瑜伽把那个脚腿放到脑后面吗？那种的你会吗？
我跟你讲，我们那个老一代的，我必须承认呢，我是1970以后出生的人，虽然我也会一些乐器，我会一些干嘛，我也会想要唱 KTV 或干嘛，但是我都不会觉得自己有那个够高水准的可以让人家看。可是你知道年轻世代，他们不见得是要唱得好跳得好，你就是要能够让人家觉得你好特别，你的特别也不见得是跳得最美，也可以跳得最丑，那也还是会吸引人。我觉得这个年代跟我们那个时候事事要求完美才可以给人家看的那个心态很不一样，因为我看过有一些人放的东西其实唱的也不怎么样，还走音，可他就是以走音出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文化世代，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啊怕献丑。可是现在这个年代是什么都可以献，只要你敢献，丑也没关系。那重点是就是有人愿意看就好了。
哎，
那个看就等于钱啊。那所以我认为这个还不代表我们是不是有才艺，而是我们自身对这个才艺的认定标准，我们是要求完美的那个年代长大的。这个年代不是，这个年代要求就是做新做怪，最丑最丑的也会有人要，然后你跟人家不一样就好。那你的不一样可以是各种可能性的不一样，那你有本事有40万个人 follow 你，你就有钱。所以后来甚至有人他本来是律师，就他发现是更好赚，他就开始兼职专门做抖音的网红，然后也是律师。就是我其实去研究这个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有跟我们年代长，我们比较就你跟我啦，我们自知名很高，所以我们不可能在自己觉得不完美的时候就随便放。
我说句实话，你知道，我觉得不完美在上面放我是能接受，我现在是连不完美都没有东西啊，你知道吗？我就完全就是
你太客气了，你太客气了。
没有，真的，你不能叫我们，就是好像真的就是我看到有些人有些。这也颠覆我的思想啦，就是我看到有些网络上面就说播一个人吃饭 ，OK， 播一个人睡觉，我觉得这也行哦。我是觉得说，
对，而且还很多人看。
对，然后我就想说，我可不可以？我觉得我不能接受，你知道，不是不完美，我就觉得说，那我睡不着，你知道吗？我觉得很多事情是这样，我能不能做到是我在考虑的第一个想法。所以你刚刚讲说什么丑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我倒是不在乎，但是我觉得我真的做不到，你知道吗？不管是丑还是不丑，我觉得我干嘛呢，你知道吗？我还或者是我心里这样想法，就觉得说我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那一天，
背给人家观看我的。
对，
那是我觉得最新的年轻人他们对别人怎么过日子非常有兴趣，然后他很想比较他跟我有什么不一样，所以他们会开始看别人过日子， even 就是别人抱着一个他的猫他都很高兴一直看，他明明的猫跟他没有关系，他自己也没养猫，可他就哇看得高兴得不得了。那我最近也不小心看了一对 couple 的生活，我发现我还挺喜欢看他们之间的互动，后来我想想这干我何事啊。可是你会不自觉的，如果有空你打开，然后刚好闲着也闲着说，很可怕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一直在聊说，你说家长不让孩子 子开，因为主要是因为孩子的自制力不够嘛。那你说像我们好了，我们如果不要影响到生活，不要影响到家庭幸福的话，你也要在床上乱看可能也 OK 啦哦。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抖音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那让有一些人他没有机会出门变有名的人，他可以在网络上忽然变有名，还可以赚钱。那甚至他让一些平常就是他觉得诶我讲话没人听，可是他在抖音就会有人听。
嗯哼
啊，那这个我尤其是小小孩，我所以小小孩都是1995年出生的话、
okay.
你说我的孩子是2000年以后出生的孩子、
嗯、
他们也才十几岁，但他们就对抖音对他们非常有吸引力，因为抖音的表达方式就是不像我们脸书嘛。
不要呀呀，我要，但是这个TikTok 不管怎么样，它是法律明文规定要被禁了，现在就要看川普这个准总统当选第一天他要怎么做，然后会有什么样的翻转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所有的用户来讲的话现在就开始搬家以后呢，跑到中国的那个另外一个软体叫小红书，我们待会就来谈谈小红书吧。这个软体也真的蛮奇怪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你有没有使用过中国的软体 TikTok 或者是小红书呢？你使用的这个感受如何？因为现在这个 TikTok 已经在今天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它败诉啊，所以在礼拜天的时候就会全面下架。但是呢，我们的总统呢礼拜一又要就职，他又非常的喜欢 TikTok， 所以未来的变数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啊。但是在还不知道变数之前，很多的这些使用者 TikTok 的使用者现在就已经开始转到小红书去了。这个小红书在美国还有在中国也都蛮有名的，这个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大家有没有使用过这个中国的软体呢，自己的使用者的这个经验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好，那么当然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今天我们礼拜五的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来，这个我们接下来就来谈这个小红书哦。TikTok 是中国字节跳动的海外版的这个 app， 就是软体哦。所以呢它是有区分的，所以海外版的它怎么样弄你怎么样里面的言论自由，或者是你批评政府也好，其实基本上都中国大陆是看不到的，因为它是海外版。但是小红书这个 app 啊，它就是100%的中国软体，它没有分什么国内版海外版，所以任何用户的言论它现在是以中国政府他们的标准来做衡量的。也就是说你不能够批评中国的任何事情啊，什么比如说你不能，不管是中国政府的事情，或者是说你代表的是什么跨性别，或者你支持什么同性婚姻，或者其他的什么巴勒斯坦的事情，或者干什么，你都会有问题啊，只要跟我们美国的价值观不一样的全部都不能说。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去用了以后，尤其是我们美国的用户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如果你讲说哦我支持这个同性婚姻哦，不得了，马上那个账户里面就会被下架，言论也会被立刻删除哦。这是中国式的这个言论自由。我要先讲哦，这个言论自由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不一样的定义，但是中国有中国的，因为中国它不是民主自由的社会，它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你要尊重人家的他们的那种方式哦。但是我们现在要去使用人家的软体的时候，这种东西能够被大部分的人接受吗？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群燕，你的感觉呢？
其实因为我自己为了这个话题，其实还没跟广义聊的时候，我就在问我女儿，因为她还没有回去学校上课，然后我们两个人，她就给我看说很多转到小红书的人，然后她会，我们说她是抖音的难民啊，就是逃开了抖音跑去了小红书。那他们去了小红书，因为他们还是美国人啊，所以他看不懂中文。那我的孩子也看不懂中文，但是他听得懂中文，所以他就去用拼音。那有的人因为他看不懂，他就开始 Google Translate。那他在做这个小红书的过程中里面，他忽然说：“哎，有求求谁可以教我中文？那中文怎么可能是一夜之间就学会的呢？当然不可能。所以我会发现说，小红书里面的 从美国去小红书的人，他除了语言上有困难，然后他会以为他可以再像美国 TikTok 一样谈说，哦，我的这个同性恋的同学啊，或是聊一聊像你刚刚说的这些东西，然后甚至你绝对不可以，因为有一个还在上面问说，哦，台湾、香港、中国有什么不同啊？这个话题绝对不能问，对不对？可是他不觉得这是不能问问题，而是在美国绝对可以问，对不对？
嗯。
然后那还有一些就是说，他可能会慢慢的会让中国的用户觉得你们这些外国人很烦，因为我看到一个好笑的东西，就我跟我女儿两个都在看，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中国人就说，哎，既然来这么多美国人，叫他帮我写英文作业，然后呢他就把英文作业放上去，结果这美国人五题错两题，他说亏你还是英文母语，你是不是还错两题？然后我就跟我女儿开玩笑说，因为你知道在美国长大的人讲英文，我们考文法跟我们这种在台湾、香港、中国考文法是不一样的。
对对，
我常开玩笑说，我们的文法可能比在这边长大的孩子文法还好，他们会讲会用，但他不认为那是文法。
嗯，
可是你在就是中国考那英文考题，他那文法是很刁钻的。
嗯，
所以然后他们中国的用户就忽然觉得说，你们多没用啊！我以为美国人可以帮我写英文作业，居然不行。来，那这个这个变成笑话，但是同样的，你会发现说，他的蜜月期越来越短，是因为美国人就是美国人，自由惯了。他发现他放的东西，哎，居然被下架了，他就很不爽。所以今天大家都开玩笑，你的蜜月期能够撑多久？
我是这样子啊，我在上面没有发表什么东西，但是我还蛮喜欢看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外国嘛，那外国的东西对我来讲很新奇。虽然我们语言用的一样，但是我觉得那个文化，我觉得我想尝试一下，了解一下。我觉得里面最经典的一个部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OK，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也希望待会儿大家可以回应我，就是你看到的这种东西，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觉？比如说，中国的产品全部都是口号，什么遥遥领先、强的飞起，我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我觉得是这样子哈，宾士或者我不知道中国的那个翻译叫什么宾什么样的汽车 ，OK， 或者我们讲的 Beamer、BMW 这些车，这都是世界这个应该讲是制造商是世界顶端的汽车了吧？德国的汽车或者是怎么样的？他们的这个广告从来没有用过什么遥遥领先吧，什么强的飞起，我这样讲好了，台湾的台积电的晶片世界第一吧，也不敢说自己的晶片叫世界飞起啊，是不是？所以我的意思说，那个中国式的宣传，你知道，我就常常看得很纳闷，你知道吗？就说他为什么要说遥遥领先，我他哪里领先，我都搞不懂，你知道吗？
其实就有点像我看那个跨年晚会中国的节目，它里面用的词汇都是哇，非常的浩大，然后澎湃，然后每一个不管是浙江卫视什么什么卫视，来都是 number one， 那怎么可能有那么多 number one， 对不对？当然只有一个 number one，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是文化的过程，因为做强做大一直都是这个所谓中国一个很重要，包括我们说一带一路，它总是有一种用中文字讲出来一个非常浩大的这个所谓的形容词，那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当然因为你跟我都看得懂中文，对不对？我们看完之后，我们可能觉得达到了所谓的娱乐的目的，来，可是那你说这些美国孩子进了小红书，然后他就去翻译，然后他常不懂那什么意思，像我女儿会跟我说，这翻译是什么意思啊？然后不 make sense， 就像你现在说的，他翻成英文说不 make sense， 那同样的就是说，他会开始把他的文化在那边跟所谓的中国的使用者分享，其实中国现在把它当成，哎，这是培养美国人当中国间谍的好机会，因为你可以透过跟他文化交流，让他更加了解你的思考模式。来，可是相对我认为啦，长久是不太可能的，原因真的是因为美国人觉得好玩，那只是觉得 TikTok 会被关。可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如果川普1月20号决定暂时不关，然后想到别的方法，我相信这些人就会离开小红书，他是不会留在小红书。但是因为你自己有看嘛，哈，那小红书你达到娱乐目的，你继续看。可像你没有发，那可是你在看的过程，你也提供了数据，因为你在看的过程，他知道你喜欢看这个，他会不自觉的一直把更多这种做大做强的形容词给你看，因为你已经觉得很好玩，那你会一直看。那至于说那会不会影响你对中国的看法，那是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喽。
我只是觉得说， 我的中文我自认觉得很好，你知道，但是人家这个华为天天他的广告词是遥遥领先，我就一直想，我就是看着我手上的 Apple， 我就是他怎么不遥遥领先了呢？或者是说他从来就不会用这种广告词？我说一个国家的国产的东西怎么会做这样的一个广告词？我脑子里面都是问号。然后他们后面又发出来新的这个手机版本的时候，他的广告词又变强的飞起。我觉得说你就我都不明白你下次还要用什么广告词，就是我比你大比你强是不是就可以了呢？总是要有一个，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那个中式的他的那种宣传的东西对我来讲非常有趣，因为我觉得他颠覆我对语言的这个用法。所以我觉得 well 好啦，来，我们谈到这里，我们进广告吧。我们听听看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自己有没有使用过中国的这个软体 TikTok 或者是小红书呢？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以及你对于上面的这些内容，你有哪些东西你觉得值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你觉得说还真是挺惊讶的。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联邦最高法院裁定 TikTok 败诉了，将要全面下架，那么用户呢开始转到小红书上面去使用。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在这两个软体不知道你自己都有没有用过呢？或者是你的小孩有没有用过呢？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使用感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同时因为这个 TikTok 呢刚好这个时间点19号要全面的禁止，但是呢里面有一个这个禁令的给总统的选择权是90天哦，所以川普总统呢可能还会让他起死回生。这一连串的这个转变哦，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您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你对于这个中国的软体哦，你自己的使用感吧。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美国的这个言论自由跟中国的言论自由，这是两回事哈，不太一样的。你看到中国式的他们的那种软体或者是他们的发布上面的东西，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来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咯。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哎，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好。
哎，首先呢，我是支持这个最高法院这个判决的，
嗯，
所以呢也是赞成呢，就是停下架这个TikTok 的，
嗯，
因为什么哈？这个先不要说，因为大的事儿啊，国外什么这些东西哈，我们普通老百姓可能不是那么清楚，
嗯，
但是
嗯，
这些对孩子们的影响，对学生们的影响真是太大。
怎么说？
放孩子放学之后，
嗯，
他那一躺往那个地方，他能拿着这个管理刷TikTok， 他都两三个小时都不起来，
起不来，
叫都叫起来，刷哇刷起来，然后晚上做完了作业以后，半夜不睡就刷这个管理，自己还哈哈傻笑看着东西的，
傻笑看着，
吃饭的时候，对，在吃饭的时候也在看，你一放下，什么是可以都可以不拿，但是手机到哪儿绝对不能不拿。
对啊，
所以说呢，我觉得这绝对对孩子学习啊什么都会有影响。
OK，可是问题在这里，如果今天没有 TikTok， 也许明天又会有一个其他的东西跑出来啊，不是吗？
但是呢，我当时还说呢，这些东西应该设定个时间，比如说你在上面不能超过一个半小时，
嗯，
或者两个小时，到完以后这个软件它自己就会给你shut off 了。然后呢，你必须过多长时间后你才能再登录，这样呢有一个时间回去能够
更
好一些。
可是这个权利不是父母的吗？父母有权利把手机拿回来。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另外一点呢，就是国安的问题。
OK，
但是我们知道国安我们不明白，
okay.
但是我们明白，
嗯，
就是像伊朗啊， 像北朝鲜呐，像是古巴，是吧？有很多国家哈。他都会把雅虎啊，这个谷歌啊，这个Facebook啊，还有这个Instagram什么都给禁了，都不允许的。
对对对，是。
那这是还不好意思的其他国家了，我就。
Well，可是。
这就说明，这就说明不要小看一个简单的一个 app。
它这个app本身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对这个受众的影响，是会很大的。哎呦，
很多东西呢是潜移默化。
OK，
不要简单的看这个东西。
是是是。
还有一点，对不好意思哈，一句话。
讲，
就是政治人物哈。政治人物，政治，我名有一个名人曾经说过，政治是肮脏的。
就是当了什么程度，做政治人物呢，就是说只是程度的不同。好，重点在这里，你知道吗？对他有利的事情，他基本上他就觉得他应该要维护他，这是一定的道理嘛。五百万，川普他是全球排名啊，五百强的人，你觉得他会少那五百万吗？好不好？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哦。谢谢你，我给你这么长的时间讲了，好不好？谢谢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我觉得那个，即使是TikTok下架的话，还会有别的东西出来。我不用那个抖音，但是我最近看到很多所谓的 TikTok refugees going to Reno。对，一看到 Reno 查一下，然后我就download下来，我一看那里的视频实际很不错呀，而且呢，我觉得哈，因为那是中国的，这样的话很多那个美国人。
跑到那儿去呢，哈，可能会啊，他到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你知道吗？我很多人当初也是这样想，但是重点在这里，因为我们美国人他爱讲什么讲什么，现在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马上被小红书下架，所以就是变成很尴尬，你知道吗？当你被下架的时候，你就说我说什么事情，我没有原因，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跟这个群演讲的，就说这个问题，就是他有他的言论自由权，你要尊重他嘛，我们也有我们的言论自由权，你去用他的，你觉得你会习惯吗？我觉得美国人可能是，如果是把那个当做一个就是随便说话的地方，估计够呛。中国那个制度太严格，不爱听那不好听的。
但是呢，通过那个呢，了解中国倒是不错的。OK，好，谢谢你，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喽。Hello， 你好，你在线上。哎，没有接起来。来，Hello， 你好，你在线上。Hello， 喂。啊，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是这样，这个
TikTok 是一个肥羊，这个每年600亿的这个生意，所以说呢，它不属于美国。 所以美国的历届总统政客都会想办法，今天给你延90天，下次给你延180天、270天，他会实时的要求你卖，因为不把他便宜给弄下来，不吃这块肥肉是不会甘心的。所以那些移到小红书的人呢，也未必会留一个后手，不会立刻回来。这东西啊，所谓国家安全。 都是一个狗屎理由。那所有的Facebook、脸书、Twitter，要间谍、做间谍，任何一个就是通信的那个网络都可以，干嘛非得盯着 TikTok？ 就是钱了，只有把它赶走，脸书、Twitter才有更多的收益，都是背后的利益。
我同意哈，但是其实重点在这里，你知道吗？他现在。 他的这个数据库，他就不是在这个很安我们美国的境内，所以这个部分里面他确实有问题啊。这个国安的部分，还有一个，我们美国不是第一个做这个事啊，前面有20几个国家都做了，你知道吗？所以怎么会这么多的国家都讨厌这个 TikTok， 而且是民众主动发动起来说要政府管理？我觉得 TikTok 有问题吧。 是不是？
不是，因为他挣钱太多，肥羊大家都想宰。
Oh my god！ 所以你的意思是这样 ？OK， 世界上赚钱的东西应该很多吧？是不是？为什么老是只盯着这个 TikTok？ 我相信他会有问题的啦。好，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喂 ，Hello。
我觉得美国非常的宽怀宽大的。
哎呦，
你看中国，你敢的 Google 在中国吗 ？YouTube 在中国吗？真的，我们美国是非常的胸怀宽大的。你看，我发给大陆的朋友或者亲戚，反正是 YouTube 的，根本就收不到。在美国算非常的好的，我凭良心讲。OK，
我觉得不是宽大吧，我觉得是这样子哈，我们的标准跟他们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我们的言论自由跟中国的言论自由是不一样的。如果用
中国根本没有言论自由，
okay，
算了吧。你那个很多东西发的在 不是在威胁，你根本又威胁到他国家的，你根本没门的。跟你讲，我是那边长大的，我怎么还不懂？
懂，好。OK， 所以我才说嘛，我不是我们美国宽大，我们美国的标准这是有言论自由权的，跟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不一样的。那话又讲回来，人家社会主义啊，是不是？我们不是啊，好不好？来，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 Hello， 喂，
谢谢赵主播。刚才那个你是讲的对的啦。其实那个 TikTok 这个抖音就不应该让他在美国注册，就不应该有第一天给他。
哎呦，
他今天发展到这样子，真的都不应该给他的。
我要现在
就是言论自由也好，我的软件都在你那边都不可以，你就可以随便在我这边。没有，他要是私人的话还可以，他还是有政府背景的，所以美国就很担心这个问题。说他一年赚100万啊，一个都不是问题，这美国不在乎你这100亿也不是100万，都不是问题。所以还有那个小红书啦，将来也要关掉，还有抖那个，还有什么微信啦、QQ 啦，什么给他删掉，要东西的，真的。
他们
他们可以允许我们，我们也允许他。
哎呦，可是我是这样觉得，你知道吗？第一个是两国的制度不一样哈，这个别人家的制度我就不批评了。但是问题是，我觉得我们美国这么强的一个国家，难道我们就是说把别人就是说他的那个制度说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就要跟他们一样吗？我觉得我们会不会把自己看得太小啦，你知道吗？当然话要讲回来哈，这个国安的问题，他收集别人的资料然后会做什么事情，这个政府确实已经关注到这一点，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就像我讲的，这个在欧洲来讲的话，或者是全世界20多个国家专门就是 TikTok 认为觉得说他有问题。我相信不只是钱的问题啊，钱是可以大家赚的，是吧？但是国安的问题，政府就有责任保护人民啊，是不是？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了。Hello， 你好，喂，
广瑜啊，你好。
好，
那个公平交易，就是说公平原则，我们的 app 进不了你那个国家，你的 app 可以进到我们的国家，这本身就是违反了公平交易的基本原则。再加上他这个故意设置成国内版和国外版，他就是利用这一个来对美国人的一些腐蚀，一些思想意识上面的捣乱。现在搞得美国的普通民众家长都对这个东西非常反感，才引起了民愤。政府只是国会只是在民众引起民愤的情况下推动了这个法律的制裁。这有什么错呢？我们就应该支持，而且这么多年还不是一天两天，几届政府都在推动。所以川普都为个人利益想延期想什么，这个都不会违背民众的利益。
OK，
美国老百姓已经非常清楚了，这是一个危害国家政权、危害美国制度的一个恶劣的 app。
OK， 好，哇。 这个 app 有让人这么火大吗？我倒是觉得，我通常我对政治的感觉是这样，当然哈，小孩子另当别论哈，我觉得成年人没有什么叫做误导这个问题，成年人有自己判断的价值，除非这个人的脑子僵化了，认为政治是有正确答案的，那我就觉得这个人从头到尾就错了。政治它绝对没有正确答案的，它不是数学题。我常常在节目当中一直反复的强调这个。你说成年人怎么可能会不被误导？只能说你自己愿意相信你会走这条路，或者是你愿意相信谁他的理念会带领你走向什么地方。但是问题是，我们在美国来讲的话，就是每一个人说的话我们都拿出来检验啊，对不对？他前面说的话后面说的话到底能不能够前呼后应呢？唯有小孩才能够怎么讲，你说潜移默化或者是误导他。成年人 well, 你年满21岁以后，你可以抽烟喝酒，你还可以上战场，我相信你对于是非应该也有一个判断的标准吧，是不是？所以但是话要讲回来，这个 TikTok 它现在主要的这个主攻的范围是在年轻人上面，所以美国 50% 的父母都觉得说这个东西不应该存在。所以我要今天走到这里了，反正你知道吗，下礼拜应该还有更精彩的事情会发生，我们要看看这个川普这个准总统他口袋里有拿出什么锦囊妙计，然后让这件事情能够翻转过来，我都搞不清楚，你知道吗？好，来，我们还有朋友在线上，来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电话吧。你在线上了，请讲。 Hello， 喂，
哎，你好。我觉得这种 app 的话哈，就是其实都是两方面的。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美国和中国的民众，这是一个我觉得一个沟通了解对方的一种渠道而已，不用那么妖魔化的看待。因为就像你说的呀，大家都是成年人，那个 app 放在那儿，你可以去下载，你也可以不去下载啊，对不对？那他那么多去下载，总是有它存在的就是优势在里边嘛，对不对？那我就像当年我看康熙来了台湾的节目，我记得我是大陆的，因为我通过看康熙来了，我了解了台湾很多民俗民风啊，他们整个政治理念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这个为什么要把它切断呢？我说的好可怕，好像就是一个说所有不是的人要把我们美国的什么经济利益啊，什么社会关系啊，什么各方面来瓦解一样的。就是像你说的一样的，我们美国是一个强国，我们难道还怕东西吗？所以说我觉得大家都是觉得好像见看到一个什么威势，什么叫关键，不可能的。我告诉你，这次就算大陆的人，对，你没有这个 app 在大陆上架，但是他们也很多人翻墙过来看这边的东西的。所以说你要挡是挡不住的， OK。 所以说你要怎么理性的，就是让民众来了解这个东西，然后他们自己分清利弊。
OK， 好，了解了，谢谢。来，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就谈到这了，我们先进广告好不好？大家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针对于这个中国的软体啊，中国的 APP 啊 ，application 来跟听众朋友们聊一聊这件事情的发展。同时啊，这个礼拜一马上川普这个当选人马上就要就职了。第一个任期的时候，他当时那个时候他没有拿他的薪水，第二个任期这一次呢他也没有拿他的薪水。他一个月可以获得多少钱呢？大概是48万美金， OK， 一年对不起 ,40 万美金，所以一年来讲的话大概就是将近 around 500块 ,500 万，不是500块。我穷人当久了 ,OK, 所以讲大钱不太灵光。Anyway, 他这次的薪水也是全部捐出来，什么意思？就是500万对他来讲是个小钱 ,OK? 好，来，我们这个最后一分钟时间，请群燕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个总结，谢谢你。
对，其实我刚刚也，因为我们打电话的人都是比较我们这种家长啊年长的人，所以我们当然对看这个抖音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有一件事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在我们的高等法院最大法官9个里面，保守派的法官一直讲了一句话，他说 年轻人使用这个抖音的应用程式，他在随着时间的长大，他在看抖音的习惯会让他未来可能不知不觉的变成对方的间谍，而且这些人未来可能会成为美国未来在国务院工作的人。我想这句话才是现在美国最担心的国家的安全。不过没关系，我们把这个最后决定交给我们未来的总统吧。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群员带来新闻分析，感谢你，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好，节目时间今天进行到这，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收听还有您的参与，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下礼拜空再会，拜拜。